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圣洁的慈悲的我们的父神，我们远离您，在失丧当中的时候，您先找了我们，在最终行的我们。在神面前，理当受永远的震怒跟审判，但是您怜悯了我们，主耶稣替我们而死，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没有功劳的，白白的让我们成为您的子女，给了我们能够进入您国度的这荣耀的盼望。因着这莫大的恩典，将感谢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神。这个时间，蒙您宝血得救的我们聚集在您的面前，赞美您的大爱，赞美您的恩典，学习您的话语。主同在的这圣洁的团契当中，我们能够在这里，我们感谢您。这个时间我们相信您与我们同在，请您查看我们个人，用您丰盛的恩典跟大爱，用真理的话语更加充满我们。我们成为您的子女，不致羞愧的去行，我们余下的人生，在神看来不虚度，能够去行您荣耀的旨意，能够更加大胆的去传扬您的福音，还没有得救的很多可怜的灵魂们去见证您的恩典，以致让他们得救。请您帮助我们，我们非常的不足软弱，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神看为不合宜的隐藏的罪，在您话语的光。话语面前光照我们自己，用您真理的话语，更加建立我们，扶持我们，让我们去分辨您圣洁的旨意，为了您的荣耀跟旨意去活，请您加添给我们力量。这个时间没能一同参与的弟兄姊妹们，在病中的，请您恢复他们的健康，心里受试探的、软弱的，请您一一的用适当的恩典加添他们，不致一个人跌倒。全国各地的我们的教会，世界各地的我们的教会，在这末世当中，您通过我们所要做的工，希望您去成就。用您圣灵的能力更加充满我们，然后去传扬您的福音，能够去完成您圣洁的旨意。按着时候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话语，指引我们当行的路。这个时间，请您也彰显给我们的话，您的话语。听到您的话语，我们不是忘了，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去行，以致能得到您所应许的所有的祝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唱诗班献赞美。 我们查找圣经，《约翰福音》15章。约翰福音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26节、27节由我来读。约翰福音15章26节、27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。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，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到这里，新的一年开始没几天。但现在已经是1月20号了，就时间过得特别快，给我们的这个时间，其实剩的不是很多，我们都知道。要爱惜光阴，以弗所书5章里有这样的话语，这是命令。有的人给了这个非常宝贵的钱，然后说要省着花。不要花在没有用的地方，要用在贵重的地方，这就是去爱惜钱。但是人知道怎么去数算这个钱，但却不去数算这个时间。诗篇90篇12节里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有这样的话语，要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，有什么样的智慧呢？这个时间给我们的这个时间，其实把这个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，这就是智慧。这个财物也是用在特别没有价值的地方，特别没有用的地方。其实这样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人。比钱更宝贵的呢，就是时间。这个时间我们要去爱惜，就是爱惜光阴。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时间的人，他是智慧的人。所以你们不要成为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一样去爱惜光阴。去会知道会爱惜光阴的人，就是智慧的人。然后要去分辨主的旨意是什么。为了要行主的旨意，去爱惜时间的人，其实这样的人是智慧的人。允许我们的这个时间不要虚度，去行神圣洁的旨意，托付我们的所有的事情。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要去花这个时间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。时间流逝的这个含义呢，就是这个生命在缩短。给我们的这个时间，这个生命呢，我们要用在宝贵的地方，贵重的地方。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，不是为了这一生存在，而是为了这个永远的世界去活的。我们在圣经上能学到，所以这至淡至清的苦楚呢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我们基督徒是要行神的旨意。有很多的苦难跟试炼，但是这是为了永远的荣耀，为了得到永远的荣耀去做的。所以，我们这至淡至清的苦楚呢，就是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能看见的世界，但是为了看不见的世界、属灵的世界去活的，所以去行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旨意去活的人是神看来最有智慧的人。所以，允许我们的这个时间，假如说今年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天。我之前在这个传道手册里，那里的题目就是"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"。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，你们尚且不能知道。明天是不属于我们的，不属于我的，所以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何事。我们肉身的生命呢，是出现少时就不见的这个云雾一样，圣经是这么说，这个就是事实。我们这短暂的人生，如果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的话，有的人说啊，我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的话，我要喝很多的酒。然后要看我所愿意看的，然后吃我想吃的。如果各位觉得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的话，想要做什么呢？也有后悔的，就允许我们的短暂的时间呢，我们最大限度的要为主去活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智。我在那个书上。看到有个人，在这个地铁站遇到了一个人，在地铁站遇到了一个人，然后就是跟他对他说，他说我看出来你是传道的人，然后我要请你吃饭，因为我看到你是传道的人，我想。招待您，所以要一起去吃饭。然后这个人跟着去了，然后给他请了一顿很好吃的饭。其实我有很多的钱，但是今天被别人偷走了。现在我只剩下一点钱，我在想这个钱我要怎么去使用。我过去那段时间，把这个钱呢都花在了没有意义的、没有价值的事情上，所以感觉神都拿走了我的钱财，所以仅剩这一点的钱，我要怎么去使用？然后看见我把这个钱花在招待这个传道的人身上，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。其实这是。真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呢，怎么去活？怎么能有价值的去活？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的话，会怎么去做？有的人说啊，以后的日子还很多，就不用这么着急去想。但是，其实。这个时间确实剩的那么多吗？这个时间其实不是按照我们想的剩的那么多，也有年轻的人，无论是健康的人，也有一天会突然死掉。神所预定的这个历史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末世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万物的结局近了。越到这个末世呢，这个人们的这个精神都不正常，因为科学发达、知识发达，所以文明发达，然后罪恶呢也一起发达，所有的都跑向这个最极端，人的这个道德性呢彻底的被破坏，所以人们都过得不正常，平生呢怀着这种疯狂的心，然后之后呢。去到死人那里，这个基督徒 越到末后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这个祷告呢，是能维持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教会圣经知道的特别多，但是不知道大家祷告做的多不多。看耶稣的平生，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有耶稣的一生。我们仔细观察，就是仔细看这个耶稣祷告的内容的话，耶稣其实做了很多的祷告，凌晨起来祷告，一直到晚上也在祷告，在高的山上自己祷告，在橄榄山上祷告。路加福音22章里也说，在这个最后，在这科西玛尼山，在这个橄榄山里面，耶稣的最后的一个祷告，特别恳切的祷告的时候，脸上流下来的这个汗珠变为血珠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一亮的话，耶稣就要被带走，要向着这个十字架走去。其实这个不是容易的事。倘若可行，把这杯撤去。这是十字架苦难的杯。然而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父的意思。希伯来书里也说，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受苦的。旧约圣经里派遣这个基督，担当全世界的罪，把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。背负世界罪孽的神的羔羊，神已经计划了这样的事情，所以神的旨意呢必须要成就，这样我们才能得救。但是耶稣的肉身是跟我们是一样的，向着十字架走去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。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父的意思。这样祷告就是把自己完全屈服在神面前，所以他特别恳切的祷告，然后这个脸上所流的汗珠呢，变为血珠一样。实际真正的从医学的角度看的话，人特别恳切的去祷告的时候，这个汗里面掺杂着这个血丝一起流出来，所以这个血珠就变为。这汗珠呢，就变为血珠一样。耶稣在这个面临十字架做了最后的祷告，他是有多么恳切的、多么用力的去祷告了呢？这个汗珠变为血珠一样，耶稣。在与自己的征战当中，他是得胜的。他祷告了，他为了得到这个力量祷告的。耶稣直到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去祷告呢？起来之后要祷告，把一天交托给神，要为了行神的旨意，为了要得到神的这个帮助跟引导，然后在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也希望神能同在，然后去见别人的时候也是，希望能按照神的旨意去行，有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也要交托于神，也希望得到神的帮助去祷告，晚上睡觉之前，相信这一天是神的引导，然后去感谢，去祷告，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呢，也要去。做悔改的祷告。今天晚上，我睡觉之后都不知道我能不能醒过来。然后今天晚上呢，睡觉之后，明天起来再能得到力量，为了这样的事情祷告。我们时常呢，要不住的祷告，因为这是与神一直连接的这种状态。 不祷告的话，就要会被试探，然后也会跟神远离。恳切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，诗篇145篇有这样的话语。如果不祷告的话，就会跟神远离。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，但是却不去祷告，一天都不祷告，然后几天都不祷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。如果不需要神的帮助的话，就不要祷告。有的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但是一整天都不说话，其实这正常吗？这个祷告呢，是跟神的对话交通，就接近神的方法，把神的能力拽下来的方法。因为我是软弱的，希望神得到神的帮助，把神的能力拽下来的这个方法就是祷告。雅各书4章2节里说：“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神说你们要求，但是却不去求，所以神想要给的也给不了。神就祈求的时候，神会愿意给。神要给的特别多，但是我们不去，我们却不祷告，得不到的东西是很多的。就为了挣几个钱，从凌晨一直到晚上，那么努力的去工作，你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。但是神给的这个恩典跟能力，这个祝福呢，祷告的话，神就说要，神说会给，但是却不祷告，为什么呢？就不信，不相信神的应许，觉得没有神，凭着我的力量可以去做任何事，所以不去祷告。正确的去祷告的人，其实这样的人是有能力的。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为了自己肉身的这个私欲去祷告的，其实这是不正确的。只要我们向神求什么，神都会去听。如果是合神心意的话，神肯定会去听。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，要努力的去祷告。在我们教会，圣经知道的特别多。这个圣经几章几节，大家都找得特别快。但是，就是去很多年教会的这个长老们说这章几节，他们都不知道是在新约上还是旧约上。之前有一个人，我说西西家书5章几节在哪儿？然后他就一直在翻书，西西家书在哪儿呢？所以我就故意测试了一下，他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书信，也不知道在新约上还是旧约上。说旧约呢，在新约上找；说新约呢，在旧约上找。但是在我们教会呢，说几章几节，大家都找得特别快。其实能这么做的人呢，其实不是很多，所以我们正经知道的很多。如果去别的地方呢，肯定是觉得自己像这个老师一样，不能这么去做。这个圣经呢，让我们明白去顺从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指教别人。不管怎么样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祷告呢？不该去祷告的人呢，去这个灵山去祷告，去山里祷告。不知道圣经的情况下祷告的话，会接受这个圣邪灵的，就没有得救的人呢，去这个山里面。就是做禁食祷告，说主啊，你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。然后这时候魔鬼就会回答我给你这个。然后这个时候就邪灵就进去了，以为自己得到了这个圣灵。 但真正该去祷告的人就去，却不去祷告。不祷告，然后圣经知道的特别多，他会陷入一种傲慢的状态。所以知识呢，使人骄傲。哥林多前书有这样的话语。不知道圣经情况下，就是祷告的话，会陷入这个骄傲当中。我们得救的人呢，不只知道这个圣经，也要正确的去祷告。这个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正确的领悟这个圣经，也能去顺从这个话语，然后有能向别人传福音的这种心。这使徒们做了多少祷告呢？在历史当中，传福音的神所使用的这工人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是不在这个祷告上用功的。不祷告的人，神是不会去使用的。所以，我们为了要去祷告，要做决心，然后真正实际的要去做祷告。其实祷告不是很难的，但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总感觉不到这个必要性，很懒惰。有的人就圣经都不读，这箴言里有这种话语：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。用这个勺子吃进去，觉得也麻烦。有个人家这个妇人呢，没有就不会做饭啊，什么都不会做。丈夫呢也给她做饭，什么都为她做，因为不做的话她吃不了。但是这个丈夫呢，有一天要出差，然后这个妻子呢，因为他不在的话，他会吃不上饭，然后他就在研究怎么去做。他想起了一个方法，他做了一个年糕，在这个年糕中间呢弄了一个洞，把这个年糕呢扣在这个自己妻子的头上，然后他就希望他嘴够着着的地方能吃上。但是他出差回来之后，却看见自己的妻子饿死了。因为这个妻子呢，就是自己嘴够着的地方，他吃到了。他只要把这个年糕呢给他转一下，就可以吃到后面的地方，但是他却没吃，就很可笑，这样的。我们得救的人呢，有话语，但去不去读，也不去背诵，也不去默想，也不想去顺从，这个怎么能成为是一个信仰生活呢？这怎么就是能成为信仰生活？然后来教堂的时候呢，带着这个有灰尘的这个圣经，其实圣经不是什么装饰品。我想起了一个要跟大家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要谨慎自守，要像神的子女一样，要像得救的基督徒一样去活。不久之后，要来到的这个神呢，我们要准备要去迎接。所以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的话，我该怎么去活？要时常的去想这样的问题。为了神的帮助，为了得到神的引导，我们要努力的去祷告。今天是这个新的一年开始以来，看我们这个教会的消息，指全国的这个布道会，就一周期间有50-60个教会，60多个教会呢，不断的在做这个布道会。然后世界各地也是，所以新得救的灵魂呢越来越多。我们传福音，新的灵魂呢要 新的灵魂得救的事情又不断的出现，然后为了这些新得救的人，让他们能够更好过信仰生活，要去扶持他们、引导他们、帮助他们，这也是必须的，所需要的。最近这个人口呢，不断的在减少，就这个小学生的这个人数呢，越来越少，就是没有这个入学生。当然，这个毕业的学生也没有。像这种农村的话，这个小学里，小学就因为学生太少了，就关门了。关门的学校特别多，这就是一个问题。我们这个教主日学也是，这个小学生特别少，然后这个幼儿部孩子们也越来越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不生孩子，就年轻的人。就说啊，有必要结婚吗？也感觉不到结婚的必要性。然后结了婚之后呢，觉得啊，有必要生孩子吗？因为生完孩子要养育他、教育他，特别累。就我们两个人过就行，就没必要去生孩子、去受苦。其实这就是很自私的想法。如果按照这么下去的话，不久之后都会灭种的。我觉得这么结束之前这个世界呢，已经会用别的方法就结束的。我们更要去担心的是得救的人呢，这个信仰还没成长之前就已经老了，就不传道。这新的生命呢，不断的要去诞生。家里有很多人口，这个新的生命诞生了，然后有不断的新的这个家庭的成员诞生。这样的时候，就家里会有生气，会有喜乐。但是只有老年人们互相瞅、互相看的话，这个其实活着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，没办法。但是得救的人，在得救的人的群体里面，却没有新的生命诞生的话，其实这是有问题的。家里有新的这个子女们诞生的时候，这个夫妻俩呢，要养育这个孩子，互相协力。互相帮助，我们得救的人聚集的地方，有新的生命诞生的话，我们有喜乐跟感谢。然后，为了要给更多的灵魂去传道立计划，但是没有得救的人出生呢，其实圣灵的做工就结束了。只要圣灵做工的话，神要不断的加添新的灵魂给我们。如果圣灵不做工的话，这个肉身之间们就互相嫉妒纷争。如果不传道的话，必须会有问题的。其实大家过了时间就会明白，所以。得救的基督徒不断的多的时候，我们要往外不断的传道，然后往里面怎么做呢？这个家里新的子女诞生的话，全家人都要去做很多的事，然后去保护他、爱护他。如果不去这么做的话，这个孩子不能够正常的、健康的这个成长。这个新得救的人多的时候，我们先得救的人呢，用爱去扶持他，关心他，保护他，帮助他。如果不去这么做的话，就不可以。所以我们 这个心得救的人，还有信心软弱的人，我们要有所对他们有所关心，要去扶持他们。所以，我们主日上午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这个心得救的人必须要知道的这个话语，我要给大家讲，非常简单的、容易的。这个圣经呢，无论是谁都要很容易的去理解，不能太难的，不能讲的太难。所以，这个子女诞生的话，先是妈妈、爸爸、哥哥、姐姐、姨，还有叔，与家人们的这种交通。得救之后的话，父神为我而死、复活的耶稣，让我明白这恩典的圣灵，让我帮助我得救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与主一起交通。这个交通。就与交通，就是与这样的群体交通，就是信仰生活。所以，与生我的这个父母呢，要好好的去交通，听父亲的话，然后受这个得到这个母亲的爱。如果遇见好的老师，我们要不断的从这位老师得到受教。如果不想从老师那里受教，自己去活的话，那为什么需要老师呢？结婚的话，一个丈夫、一个妻子的这交通就开始了，不能去无视对方，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迎接了，因为二人成为一体了。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相爱，不能去无视对方去活。我们得救之后要做什么呢？哥罗西书1章6节里也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就是得救的日子。让我明白这恩典的，就是这圣灵，不是自己头脑聪明去明白的。无论是这个牧师、传道士还是弟兄，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圣灵不做工的话，他就不能明白。所以《哥林多前书》里也说。我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出于人的言语，因为你们的信呢，不是出于人的言语，而是出于圣灵的能力。实际上，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恩典的，就是圣灵。什么样的人能明白呢？真心求告。神的，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信我的人，他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给这个灵魂上饥渴的人，神会让他明白。如果明白的话，约翰福音里说，凡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约翰福音7章37节也说：“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在世上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真正的平安跟满足。”所以，《哥林多前书》2章12节里也说。这个神乃是从神。 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能让我们知道这个事的呢，就是这个圣灵。这个圣灵来到的时候，提撒罗尼迦前书也说，因为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圣灵来到的时候，不仅让我们明白这个恩典，也会让我们去确信。罗马书8章16节里也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灵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成为了神的子女。让我们明白，去相信的就是这个圣灵。这是一个很惊奇的事情。所以旧约时代，这个以色列人，圣父神是出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。耶稣呢，33年当中，作为圣子来到世上，在十字架死而复活。耶稣实际做工的时间是3年半的这个公生涯期间所做的工，旧约是神应许的，通过耶稣的死跟复活成就的。耶稣升天之后，圣灵来到了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，直到耶稣再临的时候，将近2000年的这个长历史当中，这是圣灵时代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呢，圣灵是通过使徒们去做工的。《使徒行传》不仅是《使徒行传》，也能称为教会行传。这个使徒们传道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去到了神的面前。五旬节降临的圣灵呢，一直与我们同在，直到现在。所以是圣灵时代，但得救的人呢？不仅让我们明白这个救恩，也让我们去相信这个救恩就是圣灵，而且这个圣灵呢也住在我里面。加拉太书3章2节里也说，你们受了圣灵，是因听信福音。这个圣灵呢，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也一直在我里面住着，《约翰福音》14章里也说，我差其他的这个保惠师来到你们那里，然后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。圣灵来到的时候，不止让我们明白神的恩典，其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，《约翰福音》14章里也说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。我们得救的时候呢，主进入到我里面，救赎我罪的主进入在我里面。各位，这个耶稣是谁呢？他是与神同等的一位。创世纪1章里也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说，按照我们的形象去造的人，为什么说是我们呢？因为神是一位，但是神说是我们，按照我们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在说预言着这三位一体的神，不是说神是三位，这是用我们的知识是没法去理解的。这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神以三个位格的形式在圣经里面出现。所以耶稣是谁呢？他是创造主。所以约翰福音1章2节也说，太初有道，这道就 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。因着他，神创造了世界。耶稣是谁呢？他是创造主。然后希伯来书1章3节里也说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用话语治理这个宇宙的，就是神，就是耶稣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用话语创造，然后用话语呢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这位神，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，洗净了人的罪。这感觉前后很矛盾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他用话语创造这个世界，然后并治理宇宙的这位神呢，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，成了这个赎罪祭，用他的血洗净了人的罪，然后复活升天之后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位就是耶稣。这位呢，现在以圣灵的样式来到了，所以罗马书8章9节里也说，就是神的灵、基督的灵、圣灵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罗马书里说着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灵在他里面的意思。创造宇宙万物并治理的这位神呢，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，3天复活升天的这位耶稣，以圣灵的样式进到我里面了，他在我里面。大家能相信吗？能理解吗？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事情。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与我们同在，要住在我里面，神救赎的我。现在在我里面，把我接到这永远的天国里，与我们想永远的同在，所以拯救了我们。虽然很难去相信，但这是事实。圣灵在我里面，与神一样的这位耶稣呢，现在住在我里面，这是奇迹，奇迹又是事实。这个信仰生活呢，就是我们服侍神的生活。这个圣灵，有的人觉得这是圣灵是飞来飞去的一种什么属能。能力的存在，想要利用这位圣灵，这是他不知道圣灵的含义。这个圣灵是与神同等的一位神，他是完全的人格体，知情意，有着就是知性、感情、意志，有这三样的一位神。知性就是全知的。知道所有的，他知道我所有的一切，也数算我的头发。这样的神住在我里面。感情，他有的时候会悲伤、担忧，也会叹息，也会嫉妒。他是有完全的这种感情。所以，以弗所书4章里也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罗马书8章里也说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会用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他也会叹息，圣灵也会悲伤。雅各书4章里也说，神所 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这个妻子呢，比起自己的丈夫，更加爱别的男人。丈夫知道的话，怎么能？丈夫知道的话，难道不去嫉妒吗？因为圣灵太爱我们，如果我们比主更爱别的话，这个圣灵会嫉妒的。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主为了我们爱我们，把生命都献出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要爱神。神也要求我们这样做，就其实这个过分吗？这是理所应当的。约翰福音里也说，耶稣复活之后，对彼得说。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比这众人爱我吗？你比这一切爱我吗？耶稣问了3次。因为他之前否认主3次了，但是彼得，耶稣，他看到耶稣死而复活。耶稣还没有为彼得去死，所以彼得是没有资格为主去死的。主死之前，所以彼得是没法理解，正确的理解主的爱。主还没有为彼得死，彼得怎么能为主去死呢？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死，然后死而复活的。耶稣呢？彼得明白了，明白了这份爱。然后当时，耶稣问彼得3次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主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”彼得呢，不是用自己的感情、自己的意志去爱，而是他是真正明白了主的爱，所以彼得呢，也做好准备为主去活，为主去死。你要喂养我的羊，你要跟随我。他直到死时都跟随了主。主也同样的会问我们：你爱我吗？你有多爱我呢？我们也要在主面前回答：我爱主，主你是知道的。主也知道我比起主更爱别的的时候，主都知道。约翰福音。5章里也说，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完全的人格体，在我里面，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事实，我们要侍奉这样的神去活。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在我里面。我爱主，要为主去活，要为主去死，这就是信仰生活。主因为爱我死在十字架，救赎了我们，我们也相信这样的福音。这里面没有。不能掺杂我一点的这种行为。我们相信神的恩典，也相信这完全的救恩，就得救重生，这都是一个含义。然后现在的这个信仰生活呢，要报答神这样的恩典，爱我的神，我也要去爱神，去侍奉他，去跟随他的生活，就是信仰生活。就跟随圣灵生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以后要渐渐的去学习。这个完全的人格体与我同在， 我睡觉的时候也与我同在，我醒着的时候也与我同在。无论我去哪里，都与我同在的这位神，我们能随随便便的去别的地方吗？这位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与神同等的一位神，为了我去死，然后复活的这位神。耶稣活着的时候，这个使徒们侍奉耶稣去活，只有在以色列地的时候，神与他们同在。但升天之后，这个圣灵呢与我们个人同在。哥林多前书里也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主在我里面，所以这个身体呢就是圣殿。能用这个圣殿去犯罪吗？因为你们不知道这是神的圣殿，所以去犯罪。用这个身体能随随便便去说话，随便去做别的事情，这样是不可以的。我们不能玷污这个身体。因为你们不是你们的，是用重价买来的，用耶稣的宝血不止买了我的灵魂，也买了我的这个肉身。这个身体呢，就是圣洁的圣殿。我们不能去忘记这样的事实，然后听的时候就觉得对，但是忘记的特别快。我们有的时候忘记的时候，但神也是依然与我们同在的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同在的话，神该有多伤心呢？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话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忧愁的。神与我们同在的话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什么可羡慕的呢？也不用去担忧，也不要去羡慕。耶稣，我的主，在我里面，因为主，我就满足。什么都没有，但只要主与我同在的话，那是最好的。拥有世界上很多的东西，但神没有同在的话，有什么用呢？因为主满足。无论是在任何地方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，神也与我同在的话，那就是天国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以弗所书里也说，因着这个信心，基督住在你们心里。基督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要相信这样的事实。人出生之后，自己里面有没有心脏，有没有肝，有没有肺，有没有，都不知道。但你不知道，但是他有。但是渐渐长大的话，在学校学这个人体构造的话，他就会知道我里面的这个心脏一天跳动10万多次。所以我活着，也有肝，也有肺，也有这个肾，有各样的这个脏器存在，这是一个很神秘的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脏器的话，就对心脏不好的呢，我们不能去做。有的人知道这个抽烟对肺不好，但也不管好不好，就去抽。抽烟的人很多。这肝变得不好，但也不听别人，然后自己随心所欲的活，这样的话会很快的死掉的。知道主在我里面的话，主所不愿意的，我们就不能去做，要做主所喜悦的。 即使我想去做，但也不要去做。即使我自己不愿意，但是主喜悦的话，我要去做。主愿意的，就是我所愿意的。我再怎么去那里，但是主不愿意的话，就不要去。我再怎么去说，但是主说，但是主不要让我说的话，就不能说。约翰福音里说，就是按照主所行的，我们要去行。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主里面相信这样事实的人，就像主所行的一样，就像主说的一样，无论说什么，都要像神说的一样，有坏的想法、不好的想法要弃掉，要按着这个圣灵去想，要爱，让爱这个弟兄，我们要去爱。如果圣灵不喜悦我们去讨厌别人的话，就不要去讨厌别人。但是有的时候，这基督徒呢，就是按着自己所愿意的去活，有的时候还发火，还骂人，甚至动手。在他里面，真的有这个圣灵存在吗？得救的人，他不知道圣灵在里面的话，他也会那么去行，这就是无视这个圣灵。这样的话，圣灵有多担忧呢？圣经上不是说了不要让圣灵担忧吗？不管这个圣灵叹息还是悲伤，不管这些，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情去做嘛。有的人就是随便的去说话，然后去伤害别人的感情，然后就说啊，我脾气不好，你理解一下。他杀别人了，然后就说对不起，去杀了别人的这个人格，用这个刀去划伤的，不久之后，这个伤口会愈合。但是用言语去伤害别人的，这是平生都去不掉的。各位，这个我们基督徒呢，要谨慎，要谨慎的去活。要小心，不要让这个神的圣灵担忧，不是这样吗？这个信仰生活呢，不是按照这个我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的去活，有的时候来教会呢，就是这个欣赏这个讲道，然后就是。很敷衍的去祷告，就是信其他宗教的人，其实也比这个做得更好。好，我们是名副其实是神的子女，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是服侍圣灵去活的人。这个圣灵呢？住在我们得救的人里面，以弗所书里也说，要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圣灵合而为一的心。这个圣灵呢，把这个得救的人变为合而为一。圣灵会让我们成为这个合而为一。我们不断的在讲这样的话语，但是大家都忘记的特别快。我们得救的人的时候是个人得救了，但是得救之后呢，不是我们个人，是因为把我们放在这个团契里面了。就一位父神，然后有着同样的盼望、同样的目的，接受一个圣灵的，我在这个圣洁的团契里面。圣灵合而为一的心，耶稣是头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头一个，但身体不能有好几个。所以《哥林多前书》里也说呢，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。 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就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，受教圣灵，得到圣灵的供给去活。所以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27节里也说：“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耶稣是身体，我们是身体，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，所以我们是一体的。我们不是个人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呢？”因着这个圣灵联合的属灵的共同体，这个就是教会。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，这是一个很惊奇的事情，大家不要忘记这样的事实。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，有爸爸妈妈，然后在这个全家人，在这个家人的这共同体里面，家庭的共同体里面生活。我们得救之后。一位父神，约翰一书1章3节里说：“使你们与我相交，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在这交通里面，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：这个孩，这幼小的孩子，他离开家人的话，会变成怎么样呢？他会变成孤儿，变成流浪儿一样。”这个鱼离开水就活不了一样，我们得救的人离开这个交通就是活不了，不能随便的去任何一个地方，只有要到得救的这个群体当中，圣灵所做工的群体当中。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基督教教派，有特别多的这个圣徒们，过去我传道的时候见过很多的人。然后这个教堂呢，建得也特别的雄伟，有的教会呢，甚至有几万人聚集在一起。但是问题是，得救的人到底能有几位呢？很难见到真正得救的人，就是假基督教，魔鬼呢把弄了这个假基督教、假耶稣、假福音。假圣灵，哥林多后书就另传一个耶稣，一个另受一个灵。这个另受是什么？就是假的，就是魔鬼造出来的。平生去教会，然后以为自己信，以为自己能去天国，但问他什么时候得救的？什么时候真正的确信得救的？这么问的时候，他却回答不了。他觉得万事之前。就已经被拣选了，他觉得来去教堂就能得救。再怎么去教堂，没有得救的话，就去不了天国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要随随便便去别的教会。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这个证据，就是有新得救的人不断的产生，得救之后也要有这个圣灵的引导，这个圣灵呢，让我们这个得救人合而为一，也会养育我们，养育圣徒。之前我们也学过圣灵所做的功，今天就当这个重新复习啊，之前听的又听吧，不要这么说，不仅要听10次、100次。也要听，就拯救所有人的这个恩典会养育我们，圣灵会养育得救的人，也会保护得救的人，也会去看顾，不会放着我们不管。这个父母呢，多么去爱这个子女呢，去呵护他，爱他。美国就发生了一起火灾，啊，这个家呢都被烧了，这个地下室里呢就发现这个 有一个父亲呢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死了。这个父亲呢，用身体挡住了自己的儿子，然后这个儿子呢，就存活了。所以我们也要知道神在保护我们。诗篇121篇里也说：“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看顾我们的这位神，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，昼夜的保护我们。主是看护你的。”主是看顾你的，就是神在保护我们。还有，圣灵会指教我们。约翰一书2章27节里也说：“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。”住在主里面，从得救的那天起，圣灵让我们明白恩典，圣灵会供给得救的人所需要的一切，也会指教得救的人所有的，就得救之后我们该知道的一切，这个圣灵都会指教。这个教会的教，这个汉字呢是指教的教，跟聚会的会。聚会的会的这样的一个字体，我们是为了得到圣灵的受教聚集在一起。因为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，圣灵都有要指教我们的。我们去学校也是为了要学到什么东西去学校一样，我们来教会也是为了要受圣灵的指教来到教会。其实我们个人也可以自己去学圣经，但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理由是。聚集在一起学习话语的理由就是，按着时候，圣灵会供给我们需要的话语和所需要的一切。所以圣灵呢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圣灵会指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也会引导我们。罗马书里也说。接受神的指引的，就是神的子女。圣灵保护我们，指教我们，也会引导我们，每一天每一天引导我们。约翰福音16章里也说：“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”就不偏左右，走在这个中间。在神的话语中间，把我们引到神的话语。我们不是盲目的去教会，而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圣灵的指教，要跟随主。约翰福音10章4节里也说，这个牧者呢，在这羊面前就前行的时候，这些羊知道牧者的声音，他不知道别人的声音。就逃跑一样。神是拯救我们的良善的牧者，只要神在前行的时候，我们跟随就行。我在以色列的时候，这些牧者们呢，牧者在往前走的时候，这个羊呢就排成一排。去那里的话，有这个道路，那就是羊，因为羊们总就是排成一排。排成一列去跟随这个牧者，所以那里就形成了这个道路。这个羊认得羊，因为这个羊是认得这个牧者的声音，所以羊会跟着他。我们基督徒呢，认得主的声音，得救之后，那个是不是主的话语是错的还是对的，我们会分辨，就像分辨，就像这个嘴能分辨味道一样，这个耳朵也能分辨这个话语。这个嘴能分辨这个味道， 这个是坏了还是变质了，我们就用嘴子一吃就知道。所以这个耳朵呢，也会分辨，也会去分辨这个话语。如果我们不去分辨的话，我们信仰会受到亏损。我们虽然看不见神，但我们认得他的声音，认得主的声音。无论在哪里，都要跟随主。我们是跟随主的。诗篇23篇里也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主是引导我们的，引导我们走义路，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我们听主的声音，要准确的跟随着主。诗篇48篇你也说，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此时。从得救那天起，直到天国为止，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。然后现在呢？诗篇73篇你也说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现在用主的话语引导我，不久之后，把我们接到这个荣耀里。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到那荣耀为止，我们要接受主的引导。就不管别人怎么去，怎么走，不要管。啊，有的人挣很多的钱，做什么，不管做什么大事，我们只要跟随主，听主的话语，然后去活就行。跟随主的道路的那最后有主在等着我们，直到见到主为止。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话语当中，要一直要跟大家讲，约翰福音15章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圣灵所做的功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旧约圣经里，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，复活预言了这样的事。耶稣按照圣经，出生在伯利恒，在通过玛利亚的胎出生，然后按照圣经为了我们的罪死的，然后按照圣经复活的，按照圣经升天，然后也会按照圣经再次再临。这个圣灵就是在证明耶稣在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在旧约里，神与我们约定了，然后在新约呢，因着耶稣的死跟复活，成就了这个应许。这就是圣灵做的功。圣灵，这个27节里也说了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这个圣灵见证基督，你们也要做见证。圣灵通过先得救的人去见证主。过去的时间，主日我也讲过，得救的人在这世上要做的这个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？我必不至死，要宣扬耶和华的作为。罗马书10章9节到10节里也说，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心里相信的人，他肯定是会口里承认的。这个孩子们，爸爸就是从国外回来，给他带了一个玩具，他肯定会拿这个跟他的朋友们去炫耀，说这是我爸给我买的，你们没有，会这么去不断的炫耀。各位，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礼物，得到了永远的生命。这个不是只给我了，而且给了所有的人。我们怎么能不去见证呢？得救的人就闭口不说。大家是哑巴吗？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去传。这使徒们说的，你不要说，你说的话，我要把你杀了。但是使徒们说，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我们怎么能去听人的言语，不去听神的言语呢？我们因着信，所以能去传。诗篇66篇里也说，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耶利米书里说，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热的火闭塞在我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，不能自禁，不说的话我就受不了。但是得救的人呢？却不去开口，就像这个哑巴一样。我在上中学的时候，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班主任给我起了一个外号，就说我是老头子，因为我不怎么跟朋友们打架，跟同学们打架。就像这个老头子一样，就每天就低着头，就是低着头生活。因为我当时学习特别好，然后就当了班长。但是我当班长的时候呢，这些同学们都不听我的话，因为我当时很温顺。有一次呢，我早上去学校。其他同学就说，在这个门口说老头子，老头子这么叫。然后我爸说，这他怎么在说是老头子呢？然后当时我就回答，然后就过去了。这是确实存在的这个事实，因为我特别不愿意站在人们面前，也不会说话。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去了教会，在这个学生会呢，当时负责了一个职分，然后在这个学生会的时候，我要念这个名单，因为我当时特别害羞，就把这个就念这个名单的时候，把这帐篷挡着脸去说，就那么内向的人，现在我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在数千名、数万名面前讲道，因为我现在觉得人越多越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有这种大胆的心，因为这个话语是非常明确的、确实的，所以我不可能以这个话语为耻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个福音是能拯救灵魂的。能力，我只要去传的话就能得救，我为什么要去以这个为耻呢？我们传福音，就是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不能不去传，然后圣灵要通过我们去见证神的话语，所以 约翰福音20章21节里，这个复活的耶稣也说：“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耶稣死在十字架，复活，因为这个被差遣了。复活的耶稣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，就是得救的人呢，就是要去传这个福音，奉差遣的。罗马书10章里也说。没有去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没有去差遣的，怎么去传道呢？传好消息的，传福音的这个脚是何等的美。得救的人，就是为了要传神的福音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是有目的的。没有传道的，怎么能去听见呢？听不见的话，就不能得救。如果得救的人不开口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去相信这个福音，并且得救。所以我们在全国、在世界各地宣教的使命，神托付了我们。像我们这样这么活跃的去传道的，再怎么去找，都。没有，或许也会有，但是可能很微弱的。不管别人做还是不做，但是神已经托付了我们，我们要尽全力的去做。我们是接这个最后一棒的。我们为了传神的福音，奉差遣的人。我们看一下《路加福音》24章，《路加福音》24章47节，路加福音24章47节，一起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、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传到万邦。48节，一起读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复活的耶稣说道。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因为这个话语呢，就旧约圣经里已经提前预言了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圣灵就做这些事的见证，通过得救的人去见证，所以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是，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1章，《使徒行传》1章4节、4节5节一起读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”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耶稣升天之前对使徒们说的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要等圣灵的意思。”他们看见耶稣的复活，显现40天显现在使徒们面前，也看见耶稣升天，所以使徒们的疑心消失了，然后得到这个勇气，要立即去传道。但是，是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 要等候这个父所应许的这个圣灵，圣灵来到了之后，得救的人才能合而为一。这个合而为一的就是这个教会。要等候到那个时候，这个人是不可以的。圣灵来到的话，合而为一的时候，那里面才有这个能力。所以，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在一起读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要等候这个圣灵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圣灵来到的时候，用水施洗，等成为这个合二为一。那里面有主的能力，是你们在父天上的我们的父神，是我们的父神。就父差遣我一样，我是单数，我也要差遣你们。这个你们是复数，是指这个教会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。这个能力不是在我里面，而是在这个教会里面。这个我们这个身上有这个能力，用这个拳头，这个也许会破碎。这个能力在拳头上吗？而是在这个，不是在拳头上，在这身体里面，因为这身体是按着头脑所发的信息去行的，为了要行头脑的旨意，所以它有力量，就是要为了行作为头的这个主的旨意。神所愿意的就是在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这个福音，我们要去传这样的福音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，做我的见证。举例来说，这个身体呢，就是得病了，就没有什么力气。就是不好意思的，就是我这个年龄太大了，这个身体衰弱，这个头脑是清醒的，但是身体呢却不听使唤。耶稣怎么说的呢？马太福音26章里，就是一直在打盹的，对这些使徒们说：“你们能警与我一起等警醒片时吗？”片时吗？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心灵愿意，但是这个肉体呢，特别软弱。得救的人他都知道，知道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活，要去传福音，但是却没有力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在这个交通里面得到养育、得到指教、得到圣灵的能力。因为他没有这些，所以没有力气，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就是不能做。神所愿意的就是，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能力的话，怎么会有神的做工呢？在我们中间的这个神的能力，通过我们会彰显出来。这个能力呢，就是为了要去传神的福音。得救的人，就是为了要去传神的福音，活在这个地上的。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。圣灵所做的工最重要的是呢，就是主死而复活成就的这惊奇的这个莫大的恩典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因着耶稣得就是赦罪得救的这个福音，无论是谁。因信能称义的这个福音，要通过我们去传。圣灵会在我们里头做工，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因为圣灵已经来到了，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，所以我们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留在这个地上的唯一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去传神的福音。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。我们以后会继续的讲圣灵所做的工，就是为了新得救的人们，大家我们去复习，所以大家也要理解一下，我们先得救的人一直复习的话也挺好，是吧？知道是知道，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不能这么，不能这么呀，不能这样，我们要提起勇气。我做不了，但是我们是能做的，在我们的群体当中能做。我们祷告，慈悲的我们的父神，神所预定的这末世，您拯救了我们，在这世界上分别为圣，得救的我们用圣灵合而为一，成了您这个圣洁的身体。把我们渐渐成为您的子女，养育我们，引导我们走真理的路，去传您的福音。我们感谢您。我们作为您教会的肢体，请您更贵重的使用我们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跌倒，请您用您大能的圣手扶持我们，建立我们。使用我们各处这个布道会，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得救，把荣耀、喜乐都归给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